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嘉妍继续在这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行列当中。今天也踏进了五月份最后一个礼拜了，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华人社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期又在这个礼拜会面对了。是的，礼拜六就是端午节，可能有很多听众们呐，在这个时间呢就忙着要去准备家中一些传统要吃的，比如要包这个粽子，对吗？但是也要留意啊，这个粽子呢真的如果身体的负荷比较重的朋友们就不要吃太多了。我们凡事呢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也就是提醒我们做任何事情呢都需要平衡的。但是爱主呢，你却可以呢真的是要花多一点时间，还有呢去花多一点心力来改善你个人的成长这部分啊。那作为家长呢，我相信呢大家也想要好好学习怎么跟自己孩子沟通吧。今天我们仍然是会有扑朔迷离小大人这个栏目，今天要探讨的话题我们也真的不希望家长们会遇上，但是如果真的是遇上了，您怎么可以去面对呢？我们将会讲到青少年离家出走这样的一个个案，我们还会邀请到 AI 小助手来配搭司马真源老师来帮助我们做个案的分析的。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丰富的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流泪店主进入对话。
辅导老师你好，我的孩子现在读初中，我跟妻子一直努力工作，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给他。我们开了一家小店，生活条件呢还不错，儿子想要的东西啊，基本上我们都能尽量满足。可是自从他转到市区的学校，接触的同学家庭背景啊都是比较富有的，可能是他正值青春期吧，我发现他想法上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常常看见同学穿的用的都是名牌，他也想拥有。刚开始啊我们还能接受，可是后来我买了房，每个月还需要还房贷，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开支，我们呢就不能再事事满足他了。可是孩子的攀比心态啊很强，一直要我给他钱， 我们也常常因为钱的问题跟他吵架，他一感到不满就闹情绪。有一次啊，他看见同学穿了一件很酷的外套，他也想要，他要求我给他买。我说小孩呀，穿这件太贵呀，我就不给他买。他竟然一气之下离家出走。那时啊，我还在店里忙，孩子的妈急了，就报了警。最后动员许多人，苦苦地找了3天才找到他。我们问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孩子坚决地说，别人有的我也要有，你要是不给我买，我就不回家。哎，看到这个态度啊，我真是觉得自己的教育是彻底失败呀。哎呀，我也不知道给他幸福的家有什么意义，我应该要怎样跟他沟通了？
流泪店主，看到您所遭遇的事，我能感受到您的无奈。每对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可是孩子不了解父母的苦心和付出，只是一味的接收，没有感恩的心，甚至以离家出走来威胁您，叫人痛心。我们请教一下辅导老师司马真源，到底过去的教育是不是可以有调整的地方呢？他也会分析一下孩子的心理，为什么会做出离家出走的行为。
流泪店主您好，辛苦了，您每天努力的工作，为家庭付出，为孩子付出，希望能够提供美满的家给他。原本一切都是那么顺遂，却发现孩子不知不觉间长大了，思想不再是那么单纯，行为也不再是那么容易控制了。其实青少年离家出走的行为并不罕见，让我们来看一下两个欧美国家的数字。先看英国，英国 BBC 电台曾经有一个报道，在2021年一个调查报告发现，每5分钟就有一名儿童离家出走。一个关注儿童的慈善机构叫做儿童协会，他们进行的研究发现，有84000名16岁以下的儿童至少有一次离家出走超过一夜的经历。另外在美国，每年有160至280万的青少年离家出走，最小的出走年龄介于10到14岁之间。为了帮助这些漂泊在外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 NRS， 美国离家出走者热线，给那些离家出走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提供一个可以交流的管道。自1971年成立以来，离家出走者热线每年都接到超过10万个电话，其中有超过一半的数量是青少年拨打的。而青少年离家出走的原因大概和下面的5个动机有关。第一个原因，家庭状况不稳定，比如父母离婚，亲人去世，青少年遭受到严重的体罚或者性方面的伤害，又或者父母有赌博、酗酒、吸毒的问题。第二个原因，对父母的负面感受。有的孩子觉得父母对自己过度控制，有的相反，觉得自己被忽视。有的孩子则认为只有表现得足够好，才会讨得父母的好脸色。第三个原因，有些孩子想通过离家出走来惩罚父母、控制父母，或是得到父母的关注。第四个原因，孩子遇到了麻烦。孩子选择离家出走是因为发生了事故，比如怀孕、犯罪等等。也有一些孩子因为情绪低落而做出这个选择。另外，有些孩子只是寻求冒险，或者是受到同龄人的影响，想模仿别人。 第五个原因跟金钱有关，要表示反抗。比如孩子穿不起和同学朋友一样牌子的衣服，又或者不能买流行的电子产品，于是他们用离家出走的方式来表达对成年人的反抗，对权威的反抗。刘烈店主，您的儿子很明显就是用了错误的方法来表达，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他心中想要的。青少年离家出走主要有以上五种动机，而您的儿子的情况呢，应该是属于抗议型的离家出走。这种行为有着比较强烈的愤恨色彩，并且带有一些冲动性，因为他与您发生了冲突，他希望以出走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和不满，来获得所谓的规则重置权，因为他没有合理的对抗方式，一气之下就走了，也不曾考虑出走的后果。如果您想和儿子开始有一个有益的沟通，您可以尝试着对他离家出走的这个行为进行重新建构，就是说看一看出走行为当中的意义，这能带给青少年怎样的体验呢？而您又能够引导他从中发现什么呢？慢慢引导儿子进行自我察觉，同时我们也需要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避免出走的行为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发生。父母可以找合适的时机先和孩子做一些简单的交流，尝试了解他在出走的那一个瞬间，或者是在决定出走的时候，他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他进行了一场怎样的心理对话才做出的这个决定。假如他很明确地告诉您，他是因为想威胁您就范才出走的，您可能就会解读到多重的信息。比如，是不是父母平时只着重物质供应而缺乏知足和感恩的教导呢？是不是孩子的自我价值教育出现了一些偏差，他因为自卑所以要跟人比较呢？父母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陪伴他，来正面影响他的行事为人呢？鼓励您和妻子一起多想想这些问题，好让以后在教导上做出一些调整。另外，青少年的独立意识非常强烈，他们在出走的时候并不会考虑过多的后果，我们需要唤起他们对自己负责任的意识，例如在外的危险、父母的担心等等。您可以问问儿子，你出走以后有过什么感受和想法？有没有过很快就会回家的想法？如果有，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打消了回来的念头？这样的问题能够引导儿子表达他的想法和需求。您也可以透过提问，提高儿子自我安全的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例如，儿子啊，你是怎样选择地方去躲避或者去溜达的呢？你考虑到了哪些安全问题呢？您的问题也会帮助到儿子自我发现。例如，您可以问他，你在离家出走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挑战呢？这些详细的沟通，父母都需要心平气和地进行，不宜打骂，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孩子愿意和父母进行沟通，从而引导他发现自己这种比较心态和物质要求是不恰当的，而且想用威胁来达到目的的手法也是错误的。希望流泪店主您试试看这些建议，在这条陪伴儿子成长的路上，就算是有眼泪，您也不是孤单一个人的，您和儿子也是有改善关系的机会的。
流下的泪水有甜度，你值得被肯定，被呵护。世界被创造之前，你就在他心深处。风景有耶稣的看顾，就不孤独。世界被创造之前，你就在他心深处。
相信拥抱，相信爱能累积，过去那些年里的付出总会有回应。我要用全部的力气紧紧拥抱你，爱是谁？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
姊妹刚刚听过的这首诗歌叫做《相信拥抱》。我相信大家呢，对于拥抱呢，可能各有各的一些的感觉。有一些人，他们的爱的语言就是身体接触，比较喜欢可以呢，透过拥抱来得到还有感觉到被爱。那其实拥抱也是上帝创造我们呢，这个人啊，最好的其中一个表达爱的方式。透过这个身体的接触，我们真的感受到对方的温暖，还有他对我们的接纳。所以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都可以传递非常重要的意义。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拥抱你身边的家人还有孩子呀。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听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精彩重温， 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探讨青少年忧郁症这个课题的。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做父母的怎么样判断我的孩子患上这个病了呢？
刚才我们讲忧郁症为什么怎么常见怎么多呢？因为有部分的忧郁症他们最明显的问题不是忧郁症，比方说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不想学，只是 不外出，只是喝酒啊、吸毒等等，这些我们很容易就看见他是 很行为有问题，他们喝酒不想学，行为很不好，但是我们不了解他原来也有忧郁症，所以如果我们忽略这个忧郁症的存在，不好好的治疗，帮他从忧郁症康复过来，他的行为就没办法改变了。
是，
有一些人有喝酒、忧郁症两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看不到忧郁症的存在，就没办法解决他喝酒这个习惯了。
是是。
很多时候啊，我们了解就是儿童、年轻人、青少年，他们不容易懂得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情绪，
对，
他们不容易像成年人容易找到一些字来形容自己的情绪，比方说他们很小用我很闭关啊，我很消极，他们不常常用这些字，
对，不会用这样的
表达，所以他们跟成年人有一点不同。
是，
很多时候特别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他们容易透过生理的表达，有一些人他们常常肚子痛、
哦、
头痛、
肚子痛
等等肚子痛头痛，
嗯嗯，
可能真的有一点点头痛，但
是
加强他们睡得不好啊，情绪不好，不开心，这个头痛就好像放大很大，他们的感觉很可能是一点点痛，但是他们会说就是我很痛啊，头痛啊，没办法上学啊，我不外出了，这个就万他的情况就容易我们不明白他是原来是情绪的问题，
是
带他看医生，看肚子痛啊、头痛，但是通常都没有办法，让他们针对他们的情绪问题。
哦，所以那个时候呢，父母就要关注他孩子的情绪的问题了，对不对？只是行为上面他觉得是肚子痛或者是怎么样。那青少年呢，如果是在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他有忧郁的时候，他又有哪一些行为的表现呢？
青少年很多时候不是很忧郁，但是他们的情绪透过反叛、脾气，他们很容易表现不合作、跟父母不合作，跟老师不合作，就透过行为表现他们的忧郁的情绪，
是
所以很容易我们不明白就看错，以为他们是行为问题，但是原来他们的情绪很差。如果有内心会去了解很多这些青少年，他们的思想已经很负面、很闭关，有一些甚至有自杀的念头。如果你不小心去了解，不去问，他们不容易自己主动表达出来。
那当我们的孩子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发现他的脾气特别的暴躁，常常的跟你斗嘴，不听话，甚至表现的不合作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要知道他进入这个年龄，他有这样的一个冲动之外呢，也要关注孩子的情绪的问题。那讲到青少年的情绪的问题的时候，廖医生刚才也说了，就是青少年的孩子呢，因为他最喜欢跟朋友在一起，如果遇到不好的朋友的时候，他的情绪问题又出现了这个没有疏导的一个很好的指引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因着坏朋友引导他做一些更不好的事情，比如说酗酒啊，或者是就是吸毒啊、毒品啊，这些都会接触吗？
对对，另外有一些青少年他们就遇到一些跟他们差不多问题的朋友，就容易交流了，他们容易找到一些都是很忧郁、很不开心的同学啊、朋友， 万万就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
对，我们看过有些时候是某一方面某一个年轻人他有自杀的念头，
是
他也会影响另外他的朋友，都有引发他都有一同去自杀的念头。我们看过国外不同的地方，外国国内都有一些个案，就是两个孩子，两个青少年，两个同学一同自杀，也有发生的。就是有些时候负面的人找到一些差不多思维的人就容易沟通，但是这个也是不好，就是互相影响，越来越负面。
对，两个人都是负面的人。
对
对对，
特别是现代的网上很发达，
在网上，
在外国，在不同的地方都发生过，就是有一些网站主要是让这些很闭关的人有一个平台交流，但是有一些人开始发放一些很负面，甚至找到怎么样去自杀，
是
找朋友一同去自杀的一些题目，这个是很坏的影响，
很不好的，
很不好。
对对，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治疗，或者是给他们一些疏导呢？
刚才讲就是我们很需要去找时间，找一个舒服的空间地方，万万跟孩子有好的沟通。
是，
这个不是一天可以做得好，就是从小就是养成父亲母亲跟孩子可以很自由自在呀，很舒服的沟通，
是
这个就最好了。
对，
所以我们从小就希望可以跟孩子有好的沟通，很正面健康的沟通，不是常常批评啊、指骂啊、负面的批评啊，
是
因为这个就让孩子不舒服、不习惯，这样自己的问题长出来。
对，
所以这个是从小要培养。如果到他你发觉孩子有一些情绪啊、行为改变，就是时候再多一点时间鼓励他讲出来他的思想、他的烦恼、他的情绪，这个才可以了解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如果他告诉父亲母亲，就是这段时间因为考试，所以我不外出，我不睡得不好，这个就可能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发觉原来有其他的问题，朋友的问题，可能是有很多负面的事情，这个就需要再多一点鼓励啊。可能父亲母亲如果不是最好的身份，可以找一些其他的成年人呢、哥哥姐姐啊，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多
关心这个孩子，
容易跟他沟通的人多一点关心他，这个才可以让孩子知道有朋友有其他人关心自己，支持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情况都是没有改变，就需要找一些心理专家、咨询医生精神科医生来看清楚是不是有严重的忧郁症。
所以第一步就是父母亲，特别是做母亲的，要疏导孩子的情绪，引导他能够把内心的不开心的东西能够坦诚的跟妈妈或者是跟爸爸讲出来，那这是第一步。如果你这样陪伴他，不是批评他，给他支持鼓励，一直这样做，孩子还是有这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就要找心理咨询师，再不然的话就要看医生了，对吗？用药物可以治疗吗？
对，首先讲多一点，就是在父母之外也有很多人借助小孩子，就是学校的老师。
对，
很多国家都学校里面已经有一些我们讲就是辅导老师，或是有一些心理咨询师在学校当值的，可能是一个礼拜来几天，就是让老师看到有一些有问题的小孩子，可以早一点
去帮助他们。
对，这个也是很整个社会 学校家长一同去帮助孩子的一个例子，就是学校也有一个功能。另外，如果有想教会，这个有更加好了。
教会
有很多，有很多人都有经验，可能是有带孩子的经验，帮助青少年的经验的人，就可以容易借助有问题的孩子，早一点让他们的情况可以改善过来。当然，如果情况都是很严重，如果有很多忧郁的症状，已经失眠了，胃口啊，动力啊，情绪已经很严重，有自杀的念头，就需要早一点看心理咨询师或是需要找精神科医生看是不是需要抗忧郁药来帮助。因为刚才讲小孩子青少年的忧郁症跟成年人的忧郁症都是同样有一个生理的元素，就是血清素不平衡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也有很多抗忧郁药对青少年是很有效很安全的，这个可以尝试，通常是用药的分量比较低一点就可以了。很多时候几个星期一两个月都有很大的改变。有一些孩子情况很严重，他们根本睡不好，白天也没有精神想课，没办法可以有记忆力温习他们的考试，他们完全看着这个考试的题目都根本做不到。
是
完全做不到。但是经过治疗之后，他们的情绪正常，他们的脑部的功能改善过来，有记忆力集中力，他才可以继续学业。
喂，张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翟燕老师。我先分享一下我自身的一个见证。我是2017年开始听良友电台，到2019年第一次打通这个空中辅导的电话。那是我最低谷的时候，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很无助的时候打通电话。也有周师母对我的一个指导，让我走出了那个阴霾。后来又有几次，当我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打电话，然后慢慢的就是，哎呀，圣灵开启我，我就一点点的成长嘛。现在我已经开始服侍了，开始带小组了，特别的感恩神的恩典，也是借着良友电台，借着空中辅导的团队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持，让我一点一滴的成长。然后现在我是在服侍，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证哈，感恩。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我们小组里面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有位弟兄就是说每个人在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的时候，他说他是听良友电台而信的主，这一点特别触动我。昨天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信主，你给良友电台打过电话吗？说过这个见证吗？他没有。他我16、17岁的时候自己在家，他听良友电台我就信主了。他每家都是偶像的，我心里默默信主。当家人拜偶像的时候，他我就祷告，后来他找教会，然后他也开始服侍。现在我们在一个组里，特别的感恩。我说，那我有一个感动，我要给良友电台打个电话给空中辅导。我说要不要把你见证说？他可以，感觉时候就是。
那你帮他说啊，现在是吧？
是的。
哦，那可以叫他自己打来说啊。
可以，我就想着呢，我因为我现在有我的见证先说嘛，我就先说一下，后来。我也想着让他打电话说一下自己的见证，他说起来会更不一样哈。
对啊，他自己亲自的见证神。哎，但是你也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呢你再邀请他，下次你再打来直播的时候再跟我们谈。
好的。
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你说，我听，勉励，代祷。 中辅导，一路同行。喂，你好，丁姊妹。
喂，黄佳莹老师，你好。
哎，你好，丁姊妹，我是黄老师，很高兴跟你连线啊。嗯，你今天有什么事呢？嗯，
对，就是我妹妹家那个小是女孩嘛，她八岁吧，然后她上小学一年级，然后现在她就闹着就不想读书，天天就好打，她天天哭，就哭着就不想念书，然后她妈也打她，我奶奶她奶奶也打她，然后就强制性的叫她要一定要上学，她好像厌学。
嗯，你说是你妹妹的女儿？
嗯，对。
你跟她有一同住吗？就是你
有
看到？嗯。哦，妹妹的女儿，她八岁小一，八岁才一年级，好像是大概是不是很，她比较迟入学呀？
嗯，不迟，
不迟哦，
不迟，她七周岁嘛。
嗯嗯嗯，差不多这个年纪吧。嗯，有些比较早一点，但是她是小一，不愿意上学。你知道她为什么不愿意上学吗？
嗯，知道。我妹妹跟我妈妈说，她就是想玩，她不想好好读书，可能是懒惰吧，所以他们就靠，然后妈妈和我妹妹他们就靠天天就靠打着都让她念书，然后强制性让她必须要听话，一定要上学。
你怎么叫她？是你的姨甥是不是？啊，
对对，我是她姨娘。
嗯，对，她跟你感情好不好？
小的时候，嗯，之前小的时候我带过他的，那时候感情，因为我信耶稣嘛，他也信了一段时间，那时候很喜乐，关系挺好。然后就中间的时候出现一个岔路，然后我那时候就相当发火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就搞成现在这样，他就是不听话。小的时候有段时间是挺乖的，之后呢，他川崎吧，他好像是得了川崎那个病，然后。
嗯，
家里有一点宠他，有点惯他，然后就养成现在这很任性的个性。
对对对，因为我听你这样说，一位八岁的女生如果这么早就已经有那个厌学，或者说有一些情绪啊，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事情，是你家里面一直从她小的时候你们怎么样去对教养。所以你刚刚说的一个重点，第一就是你的医生女，她曾经得过一个川崎病，那个是心脏有问题的一种吧，大概是。
嗯，
小的孩子如果不好好看的时候会有心脏病，这个
不是他是什么引起的，好像是饮食吧，饮食。
那个病，因为我所知道的就是一个它是一种，也不是什么地方感染了一些病毒，然后它如果没有好好治理，会影响到孩子那个心脏的发育。但是没有关系，总而言之就是说那个病呢可大可小，可是当他有这个病之后，你说你的家人就很宠着他，是不是那个时候开始宠着宠了多久？嗯，
我也知道。
嗯，
这其中我跟他那个关系也疏远了，就从那时候那次，我跟他也关系也不像以前那么好了，就是出这个差错。然后
宠着他的意思是什么？都要听他的吗？
对，他很有主见。然后但是我们现在也就因为他头脑其实很聪明了呀，但是他就要看了 pad， 就看了个就是看手机之类的 pad， 你知道吧，就看那个平板电脑，对吧？
对，
就是他每天就喜欢都能看一整天。
嗯，所以你们给他看一整天平板电脑，但是没有给他一些指引，说什么时候可以看，什么时候不可以看，对不对？
有给他指引，给他规定时间了，到时候就必须。但他有的时候他会讲理由，跟你讨价还价。
嗯，那你们就屈服了。可以这么说吗？就是说
他
闹的时候你们就好了，不要闹了，就给你了，这样子。
不是，因为不是我管他，因为我在管教孩子，他们不是很擅长，我妈妈和我妹妹他们会管他，必须要听话。
可是他们用管的方式是打。
对，
他们，你的妹妹家庭状况怎么样的？
家庭状况
就是她的丈夫跟她
他应该还好吧，但是他父亲他爸爸也是用打的方式，
爸爸也是
打。对，我觉得这治标不治本是的吧。
对，我们一直都强调，其实体罚孩子不是一个最有利的方法。
对，
对，体罚是它是有它的，
它就是
存在的需要。可是那个不是，如果在你的这个医生女上，这一种方法不会让她真正的会愿意去上学。虽然她现在小一。8岁，他可能会屈服于这个体罚，但是那个长久不会。你越打他呢，你要看这个孩子的性格啊，对不对？有些孩子的性格是非常，我们说是很固执的人呐、
啊。
其实你怎么样去用这些方式要去让他屈服，只是恐惧而已。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要他愿意接受。对吗？固执的人是很需要用软功的，我们说，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孩子的品格性格，我们才可以用，我们叫因材施教的意思就这样。
对，
你要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你才可以去帮助他。
他爸爸小的时候也不愿意读书、嗯、然后他爷爷就要打哈，打过来的。
所以呢，他爸爸读书很好吗？就是打了以后他读得很好吗？
读对，是的，打的时候然后但是也不算太好，反正但是还过得去。
不过现在的孩子跟以前孩子不一样喽。
是的是的，
嗯，以前
是不一样，跟我们小的时候
对呀、啊啊、不一样了。而且她还是女生哦。
对
对呀、啊、
是的，
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样的。
你们具体跟我妈谈一下可以吗？
她愿不愿意呢？愿意谈吗？
我妈。
嗯，
你说小孩吗？还是
他们谁在旁边？妹妹吗？
我妈在我旁边。
好，如果她愿意、嗯、我当然愿意跟她谈一下，了解一下。 好吧。嗯，
对，好。
莫师你好。
哎，你好姊妹、嗯、怎么称呼你啊？
我贵县长，你叫我长子妹吧。
长子妹。嗯，你好你好子妹。我知道你的孙女儿她现在小一，但是她是不是非常活泼啊？
是的。
哦，对。你是很烦恼啊，对于她这个不愿上学这个事情，对不对呀、啊、
是的是的。她因为你要讲觉得不自理呢还不行。
嗯，
这个上一次我家来你来的时候见你就不念了吧，你就等家了，等家帮我们干活，那也不行，那我要去上学。但是呢，上学呢，他上学他迟迟的要求，就要叫你听从不听从，现在呢他就不是，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愿上学吗，姊妹？
他为什么他就要他讲那个条件你要达到他要求，他就是听他的。
嗯，
他的话他就是很有主见的，
很有主见。
嗯，
但是他不喜欢上学，他有没有跟你们说为什么？
他没说他不喜欢上学。
哦，没有说不喜欢。
对。
嗯，但是他不愿上学的原因，你们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刚刚丁子妹说他想要玩，对不对啊？
对。
那如果他上完学以后，放学以后做好功课就可以玩了，他也没有说不可以玩，对不对？嗯，
是的。
对，因为小孩不愿上学啊，其实我们真的要了解为什么的。你们说他是想要玩，玩什么呢？平板电脑是其中一个吧，但是一整天玩平板电脑，这个也说不去啊。那这一整天都在玩平板电脑吗？
对对。
为什么你们不把他的电脑收起来呢？
他进了他睡点，你只能说叫他在家，你要给他看一个小时就给他拿掉了。但是呢，有时候干活的时候干完忘事就给他看多了、 看到了你小孩，你大人，你跟前不是就看着他一个，
嗯，
你要干家务要过掉过掉过过往似的，就给他一看，就看时间长了。
对，所以这个是你们大人宠出来的呀。当时，
对，
如果把他的电脑搜起来，好好管他的时间，他不会这样闹的。
嗯，
因为他才8岁哦，姊妹，
嗯，
对，这个这么小的孩子，所以我建议哈，如果他再闹啊，你干脆就真的是，跟他说，如果再闹呢，这个电脑真的是不行了，要把它收起来了。要他真正的要了解哈，其实可以给他看，但是一定要定时间的。如果他不断的闹啊，在发脾气啊，怎么样的呢？这个你们不能因着他发脾气你就给他。他很固执，我知道，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固执呢，你们不用打的。我告诉你，你越打他越会跟你闹。所以我们对付这些孩子的方式呢，就是他要闹你给他闹，你们不要管，不要理他在那边怎么样去发脾气也好，要你们要屈服也好，你就跟他说，好，现在我给你，我知道你很想要这个电脑，我知道你不想上学，但是我知道你想要这些，但是你要先冷静下来，我才可以跟你好好谈。你这样发脾气这样闹呢，我不会给你想要的东西的。好，你就给他在这边闹啊，可能他闹15分钟、30分钟、1个小时也好，你们就要硬着心给他闹。但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当中，但真的真的，姊妹不要笑哦，因为呢，你们打他呢，我告诉你，暴力不能带来好结果的，你记着。虽然你们上一辈都是说打孩子就会成才哈，现在孩子不行，现在的孩子是什么？我们说真正的管教呢，以前的那一个，因为他们大家都不懂得怎么管教，所以大家重打的，对吗？对吗？我知道可能姊妹你小时候，我不知道你的父母也不是不是打，可是我告诉你，现在这一个时代的孩子呢，我们要进步，他们比你们还快，我告诉你。他们很聪明，你呢，
对对对，
你如果仍然都是用这些，哇，以为打就会成才，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进步了。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你们都要进步，进步的人就不用暴力，我们不用打，你打只是花你的力气，打呢只是让你自己生气，没用的，你就让他自己在闹。但是你们要一家人呢，你们都要坚决的硬着心，就是有同一个方向，就是说要教导孩子怎么样控制情绪，就是这一些了。你要告诉他，你闹不是一个方法，发脾气打闹这个呢不是一个可以得到自己想要东西的方法，你想要得到那个东西，你好好跟我谈。你要引导你的孩子懂得表达自己为什么你不想上学，第一他要讲得出来，他想玩，那好，你想玩平板所以不想上学，那你就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说，那么这个想法呢是错的，因为现在呢你要做的事就是要上学，你只是一个小一的学生小孩，现在的责任就是要上学，你放学回来做好你的功课，我就可以给你玩平板，多久的时间，你晚了1个小时我就要把它收起来了，就要有规有矩的，这个才叫管教，明白吗，姊妹？就是大家家长就是要这样做的。所以呢，我是建议你哈，你要跟你的女儿呢，你们要谈清楚了。还有你的女婿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插手在打，三个一起打一个，哇，这个怎么行？这个怎么管教啊？起码对
三个才是打，
对，起码你们都要懂得怎么样去跟他沟通啊，对不对呀？跟孩子现在教导孩子不用打的，
因为本来我自己的小孩我是很少打的。
对呀，
现在 因为现在我不讲你要玩这个大的你看他只是有亲身吃鱼。
我告诉你啊，姊妹，如果现在他八岁，你就要打的来，你以为你可以制服他？我告诉你，他到青春期前呢、啊，他已经不会认你们了。他，你就是把他打到他不想回家了。现在孩子就这样，更何况你的那个孙女儿是一个固执的孩子。我告诉你，越固执的你越打，你现在打呢，他还会哭，打到一年后啊，哭也不哭了，没感觉了。你明白吗？不痛了，不痒都不痛啊！到时候你怎么教？你怎么教？
确实，这个小孩确实是个头疼的事情，因为这个小孩啊，他这个头脑很聪明，他这个要求是很多。你看，就跟今天早上那这样，他妈这样打他，打他那我也没讲是拉他，没那个，我讲不听就要打。
对，
反正我是没讲好话。他后来他妈上班时间到了，他就批他一阵吃，把他送学校吃。
嗯，
但是我到了学校，我也哄他了，我讲你要听话。他说了，你准备叫我回家吃饭。我讲你不能叫你回家，我们今天有时间不大学，我要带娘娘去日营，不行。他说他这么大人一个人不能去啊？他讲他一个人不能去吗？你非要批他哥哥呢？我讲这个何以云？他认不识。奶奶要陪的，我讲明天那不行，这个你再好好吃，吃明天中午我叫你回家吃饭。那不行，那不行，就要今天。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姊妹啊，固执的孩子，他很多他自己固有的想法，但是呢，当然他可以表达，不过很多时候哈，是因为我们呢，跟他好像是你们最后就看谁呀、啊，最后的一个可以坚持住自己的这个因为很多时候小孩固执呢，家长呢就急了嘛，急了很想要他跟着你们要做的事情要做，然后你们脾气就来了。你看当你们脾气来的时候呢，他就赢了，你就输了。因为你对你们情绪控制不了，因着他这些固执呀、啊、打那个闹啊，态度不好啊，然后呢你们就又说他呀，又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最后演变的结果通常都是暴力收场的，那这个没有管教了。所以呢，无论他有什么东西要要求，你们先要做的一样最重要的一点哈，我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只给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建议，你们不要打。第一，
不要打。
对，不要打。不要打呢，不是让着他哟，记得，不要打不是让着他，不要打是当时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的情绪。他要发飙是他的问题，他发飙完了，他就知道他发飙没用啊，因为他怎么闹，怎么坚持，爸爸妈妈跟外婆都不会屈服的，因为这个方法不对，因为以前他闹啊什么的，你们都屈服，所以他知道他这样做，你们就会听他的嘛。但是呢，如果你们开始呢，好，我现在不骂也不打，我就让你去发飙，你发完以后你再来找我，我们好好谈，或者说你要怎么样，我们好好来，好，我们一起来建议一下。但是呢，不上学呢就不是一个选择哦，因为上学是一定要的，这个就是你们家长要给他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不能让步的，他才小一，没有让步的一个对，除非他在学校当中发生了什么暴力事件啊，什么什么危险的事，没有，那没有的话就一定要好好上学，这个你们不能让步。然后当他闹完以后，你才跟他好好谈，你想晚我可以给你晚，但是你先做好你自己东西，回来以后我们做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可以晚，什么时候不可以晚，这些你们做大人的家长的就要好好守着，你们说出来就要做得出来，要不如果你们做不出来，连这个平板你们都要拿走了，因为你们根本没有控制他看平板的能力，对不对？你们宠着他，其实是你们把他搞成这样的。小孩不会从小就自己说我要玩，然后就自己拿个平板来玩，是你们没有管着他，对不对啊？
对，
所以姊妹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先跟你有这个建议，你可以让我跟丁姊妹再谈回去吗？
好，喂，黄老师。
好，丁姊妹啊，我就跟外婆讲得非常清楚，第一步先不要打，不要闹。就如果他要发飙呢，这个小孩哈，你们就给他发脾气呢，你们就在旁边看着啊。但是你就跟他说，你发完以后冷静了，你再过来跟我说。但是不能让步的，有一些事情，我们就是要就着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管教的机会了。
他有的时候都灌东西。
嗯？什么？
他有的时候灌东西，他昨天晚上把那个梨子嘛都灌。
灌什么？梨子。
灌东西，就是说他破坏东西。
哦，好，那他破坏东西，因为他什么？他就错误的就是使用他的情绪，所以他破掉的东西，他打烂东西，你叫他自己收拾，对不对？打烂东西了，你自己收拾，我不会都收拾。你要发脾气，你出去打枕头也好，打什么也好，不要打坏东西了。打坏东西还要在零用钱里面扣钱呢，要赔的。你要给他知道，他做的那些事情都有后果。你们就是不懂，然后让这个小孩为所欲为，那怎么办？不行，好吧，你们先试试看这个方式，然后你再打过来跟我们再谈一下，跟进一下他情况，好不好？
好的，
嗯，好，谢
谢
姊妹哈。
唉，一次失败就永远失败。哎呀，考不成功就对不起家人呢。考试好大压力啊，我很想逃避啊。
即将面对高考的朋友，你不用担心，当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主，因为他顾念你。空中辅导为同学和家长加油打气，愿你能够带着主的平安，面对高考的来临和挑战。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再一次的提醒呢，我们这一些的学生们，你们真的可以的，不要独自面对生命当中这个大的关口，也要记得我们就在你的旁边，一直的来扶持，来陪伴。要记得在你们的身边，除了有爱你们的家人，还有呢很多我们空中辅导的平台的带导者们，都会把这些的需要面对考试的学生们呢，得需要呢好好的来祷告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